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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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上善人，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方丈慢坐。今天呢，我们恭逢释迦牟尼佛圣诞，大家呢共聚一处，为呢祝祷世间呢，叫庆祝释迦牟尼的牟尼佛的呢诞生在娑婆世界的日子。那这日子呢非常的重要，作为修行人呢也是呢难得，因为说到修行人的难得呢，是因为佛出现于世，所以有佛出现于世是真的大因缘大福报的事。作为佛教徒呢，应当呢以赞叹恭敬礼拜呢围绕来呢做此法会。所以法会自古以来师父就讲要以法为会，要以世间的爱然为集会的话，那就是轮回的因，那就是业感。我们要以呢修行的态度和念头，那也是说白话了，是修行的心来集会的话，那就是道业，就是道业。重在呢发心，不一样的心呢可以呢成就不一样的果，真正的坚定心呢可以转呢不一样的因，最后呢成就是一样的果，那就是与释迦牟尼佛同等的成佛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举办了浴佛法会，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很多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师父呢就会一一的告诉你们，还有一些法义在里边，所以就下边的一节课的时间吧，40分钟，师父会尽量的呢把它讲一遍，大家呢要认真听。说这些事情和法义的时候呢，就是在说众生的因缘，也是在说呢我们的心念，还有呢我们成佛的因缘。大家要用呢修行人的心、离苦的心、往生西方的心和断一切烦恼的心呢来听，要用心来听，听法的要入心的。所以我们就一一说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呢，在我们平时佛菩萨的圣诞呢有很多，有观音菩萨的圣诞，观音菩萨圣诞就很多了，2月19、6月19、9月19，文殊菩萨的、普贤菩萨的，还有燃灯古佛的，还有一些伽蓝菩萨的、华严菩萨、弥勒菩萨，还有一些祖师的圣诞，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出家。这些圣诞唯有一尊佛是应现降生在娑婆世界的，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农历的像师父上午唱那个娑婆界的大担子周赵王，是不是甲寅年的4月初8日降生的。据我们中国的这个往前推呢，真正的鼓励往前推应该是3000年了，佛出现于世已经3000年了， 但是现在大家用的都是2558年，知道吧？所以我们还是用3000年的佛历。所以我们平时用的日历呢，那就是耶稣，西方国家的耶稣那个降生的那个日子啦，公元2014年，我们过的都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但是还有一个佛历，那就是应该是据真正的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3000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用2558年吧。所以在中国呢，以前是不过就是用时间代表的，是用甲子啊或者是60甲子来代表的。今年就是甲午年，今年是甲午年，中国就不会过说多少几千年啦，1000多年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后来的史学家们啊，通过时间和历史的遗物啊，还有史记啊，一些书的记载推算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过，一般都是过甲子的，过60甲子的，天干和地支呢共同就是演变出来的，60年一轮，或者是到哪个皇帝的时候，就是什么皇帝什么年号多少年。后来呢，整个世界呀，通过那就是一些联合国组织的，大家都知道，然后来把它规定为过这种西方国家的年了。所以就现在中国的过这种时间的计算，真的是按基督教和西方国家的一些教皇啊与政治一些关系了，后来就排出来的这种2014年，就2014年。但是我们佛教徒要过佛历的，所以现在人要往前有个时间呢，人必须要有个时间，人天天就在这时间当中啊，不能出来。过去的也是不能忘记，现在的又背着很多，想着很多，未来的又要顾及，所以就人呢，凡夫就得在这个时间当中过。业力所感呢，这个心呢很累，牵扯的很多，过去和现在未来呢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就不能出来，永远都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来想事情啊，来看待世界的价值观也好啊，和个人的自身的生活问题还有理想啊种种的东西。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就稍讲一下了。其他的佛菩萨的圣诞，像观音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呀，或者什么样的菩萨，他都是什么，是应现为出家人的形，出家人的身。而那个假如那个出家师父很有修行了，也会讲究说法，在古代，所以他往生之后，通过他的寄语，还有他的度众生的方式，还有他修行的因缘，还有他留下的一些话呀，来怎么样，来让后人还有他的弟子们知道他是菩萨一个现来的。所以就把他出生甚至出家还有他往生的那个日子呢，就定为了观音菩萨圣诞、文殊菩萨圣诞、普贤菩萨圣诞和地藏王菩萨圣诞。大家知道吧，这菩萨不是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是应现到我们这世界的，他会应现为修行人，基本上像燃灯古佛之类的都是应现出家人的形状吧，就这种方袍圆顶的形状。后来他有成就这一辈子之后呢，就把他的出生日、出家日还有他往生的日子定为了一些菩萨的圣诞。唯有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呢是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就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时间，也是曾经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大家能听明白吧，就这个意思。其他像有的老居士讲明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那都是错误的， 然后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在娑婆，而且说的不圆满，而且是在娑婆世界与我们现在这个佛的生日。他来这个世界已经很多次了，像上午讲的有8000次，甚至《法华经》讲的点成劫之前他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要就说的圆满的话，就是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佛经有讲了正法、相法和末法，那就我们这个于接近末法的时期，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那就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呀，也就是出现在印度迦毗罗卫国。现在就是什么地方呢？将近尼泊尔那块吧，就是尼泊尔。有人去尼泊尔旅行啊、旅游啊，基本上就是导游啊，还有当地的文化一些宣传单呐、啊，一些什么都已经告知了。即使你没有佛教的常识，不是佛教徒，历史也会讲，所以师父就稍带一下。再一个呢，今天遇佛呢很重要。佛出世的时候啊，印度都有一个风俗习惯，那就是现在印度还很多偏远的地方啊，现在还是保持那种像是很远古的生活方式。婆罗门教还保持着一个习俗，那就是女人生产的时候嘛，生小宝宝的时候要回到娘家去生，跟中国反而就是反的。中国人要是谁要是出生小孩要降生要回到娘家，那就是会吵死的，会吵死的，娘家人就会吵架的，不会把他留在这个家里边让他出去。但现在这个时候好了，基本上好像一般生小宝宝都会在娘家待着吧，好像都是的。那个我私家姐姐就是这样的嘛，生下的宝宝就在娘家，现在都改革了，所以他就遵照这个习惯，之后他就要回到他的娘家去的。他是邻国的公主了，佛的夫人，佛的那个母亲，邻国的公主。在他回到途中的时候啊，因为他要分娩嘛，就是小孩要降生嘛，就感觉有一些不适，之后他就要停下来休息。正好姻缘就在这个毗蓝尼园，现在简称叫毗蓝园了，之后这个地方先休息一下。之后休息的时候他就在一棵树下站着乘凉嘛，就有古代因为印度很热的，印度天气非常热，他就两个基本上就是两个季度，一个雨季啊，一个旱季啊。不管雨季和旱季时间都是非常热的，大概夏天都会达到50多度。之后他就走在这个树下了，之后当时释迦佛就降生了。在他降生的时候，那个无忧树，就是那个有一棵树的名字叫无忧树，现在还有那个树的叫无忧树。那个树很奇怪的，那个树的就是生活习性啊，听以前的法师讲，我看过那个树的照片呢、啊，它标本，但是没见过那个树，是以前的法师带回来的。看了一下，那个树就是非常什么，生命力非常顽强，所以大家就叫它无忧树。后来这棵无忧树的树干呢，就自动的朝上长了嘛，树干不是朝上长的吗？它自动的弯下来，是整个一棵树弯下来，不是一个树枝啊，就有的画的。一个树的树枝弯下来，其实不是，是整个一棵树弯下来，就是整个就是朝上的嘛，它会这样弯下来。之后那个摩耶夫人呢，手攀着那个树，释迦牟尼佛就从他的右肋降生了。右肋这很奇怪的，就超出常规的。但是有人就很奇怪了，有一些法师就很思想很有意思，他就要追究这佛到底是怎么降生的，用易学，用生理。有的人说现在的人娑婆世界一定是从子宫降生的啦，怎么样？就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好像对这个不需要太去 追究他了，是不是？师父相信他是从幽灵降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圣人吗？他是佛吗？他不会，他一定他的方式有他的出生的因缘。所以真正修大乘佛法的要相信他是从幽灵降生的。那你要可能会问，反过来问师父，这种是超出常规的，不在人的经验，不在人的思想，和不也不在人的眼睛里的所见的。但是佛法就是这样，不是在你的思想里边，你认知的那就是跟法很遥远，有偏差的。所以那经典就会说那是我执。这可能会还会有人会拿着这个来说话了，说这是迷信。但是宗佛教能形成宗教的话，每个宗教都有它一个怎么样啊，神秘的地方，超出我们常人想象的地方。就凭着这种神秘超出想象，而是我们非人为的这种事情，才能让我们的心呢、啊、永远安住在这种神秘，这种超出自我和人类的生活因缘呢、啊、和人的思想之中，才能让我们的心呢、啊、能安静下来。所以有的宗教学家呢就以这种宗教学的方式来解它，但真正相信大乘佛法呀，真正作为真正的佛教弟子，对这件事呢一定要起什么想？大悲想，那是佛的大悲，佛的大悲。为什么呢？因为它出现于是是从右肋之下，就是腋窝，其实就是腋窝了，就是腋下降生的，腋下。你看中国人的孔子啦、老子啦，那都非常神奇，非常神奇，是不是？非常神奇的。大家要是读古书，中国人也是的，那些圣人降生也是这么奇妙，他降生的方式啊也这么微妙，又出生肉团呐、啊，又他的妈妈怀孕呐、啊，12年呐、啊，6年呐、啊，那说的有很多了，说老子。说老子记载的书那都更加奇妙，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奇妙呢作为什么？作为一个安心法，让我们的心能安下来。一旦我们的内心要是自我的知见要是完全显示出来呀、啊，那天下就不行了，天下只有你自己了。那佛教要无我的，要心怀大悲，要心包太虚。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种正确的认知，明白吧？所以有的现在一些年轻学者呀，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法师和年轻的有文化的一些佛教徒，还有一些非佛教徒，他就会用历史和人的经验来解释这个宗教，特别这个佛教了。师父要讲一句话，那是不可能，不可能的。虽说佛法是曾经释迦牟尼佛应现成人身，也降生在这个世界，也应现八相成道，也呢曾经出家修行，又讲经说法，又现那种成佛相，但是他是随顺因缘而说法，随顺因缘而说法，他本来就是佛。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幽灵降生它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有很少人知道的。这个师父听以前的老法师讲的，幽灵降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智慧的耳出，智慧耳出，智慧耳出。所以幽灵之下而降生是智慧耳出。一般我们佛教呢会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说法？就出家人会什么呀？就很奇怪呀、啊，穿这个袈裟还就会是偏袒右肩呐、啊。在外国的话，或者是泰国就会露个肩膀啊。像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礼仪，穿着这是汉朝的衣服，海清现在叫大长袖子，可能看不到肩膀。左边是什么？这个衣服是福田衣，左边呢是什么？是福，就是左手啊，是福啊。 右手是会呀。佛的两足，像我们拜佛会把手翻过来，那佛的两足，他的这个左脚就是佛足，这个右脚就是慧足，明白吧？所以有的法师讲说他是以智慧之下而降生的。那佛据大乘经典讲，他没有来到娑婆之界世界之前是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们那个释迦太子佛后边是有个什么佛像啊？大家都知道的弥勒佛呀，弥勒菩萨的像。我们平时看那种是很大的肚子那种弥勒，那是弥勒菩萨从33天应现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曾经应现到我们中国，那是应现一样，是大肚弥勒。他真正的像就是这种。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从33天来的，也是从33天来的。它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我们这个六道当中呢，以天道为最高。但是呢，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最高的福，从六道当中呢，善道呢，最高的善道而转入佛法。所以平时我们像拜忏中就会有一句话：随喜世间的一毫之善，知不知道？大家听过吧？听过吧？一毫之善。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方面，所以这些要是按照他的历史来讲解的话，和人的思想来讲的话，这个佛教啊就很难讲，就很难讲。除非讲般若时的法，就是讲那种从内心呐、世间叫心灵修法，其实不是，是从内心而说起，那个很容易。所以佛教呢，一开始现在的人修行的话，都喜欢修，年轻人都喜欢走禅宗的路子啊，喜欢走内心的，喜欢让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完全表现出来的这种方式。所以现在就很少有人相信这些了，就相信说释迦牟尼佛是从右内降生。但是作为佛教徒呢，修习大乘一定要相信，因为它有它的意味着什么。所以从右内下生就是意味着从慧，就是智慧下嘛而生，智慧而成佛的，大家能听明白吧？那后来他降生之后呢，就会走路啊，就会说话，这很奇怪的，是不是？你就当故事听，又会走路，又会说话。而且还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那我们都念那个赞子了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唯我独尊可不是称霸武林，要不是什么称霸之事的。有人说唯我独尊，有的人不懂啊，到庙里边会看说，哎呦，这释迦佛他说的很有道理，像是我就在旁边在那儿喂鱼嘛，那个喂鱼，他就说这佛教也很怪异，也讲究权力。哎，我听到这个权力二字很执着呀，反正不吧都喜欢听钱啊权力啊好听的话。之后一听他就讲了，他说佛教也讲权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释迦佛想称霸武林。后来我就笑了，我说年轻人你讲的对，这个武林当中啊打打杀杀的事情太多了，这烦恼太多了，这有佛的称霸呀，有佛的带领，就省着我们这五欲六尘呢互相打架了。最后他听不懂啊，他听不懂。最后这佛就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了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按照佛的三身说，法身、报身和应化身，按照佛的法身来说，就是佛的法身变一切处，听明白啊？就是按照佛的法身来说，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意味着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按照佛的法身来说就是变一切处。这个大家基本上有点了解了，作为佛教徒的。按照佛的报身来说，知不知道圆满报身？圆满报身是什么相呢？大家都知道32相，80随行。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是什么？天上 天下呢所有成就的因缘，一全具备法身，第二天上天下一切的事，一切的事物，还有一切的法，都是原佛的原成佛三十二相的因缘，就是这个意思。天上天下嘛，不就虚空法界嘛？我们《法华经》中的上边和下边，就拿上边和下边来代表一切，还有四维嘛，就意味着从佛的应化身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就佛的应化身，它本身就是应化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就是一种应化身了。它意味着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是一位什么奇人，就是非常殊胜非常奇妙的一个人。是法身，要讲到法身变一切处的话，也可以拿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来讲，就是法身变一切处了，天上和地下就是一切了，上面和下边就是虚空法界的意思。来说的法身呢，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平时诵一些经典了。要是说他的报身，那就是一切世间法都是成就佛三十二相的因缘，这个也很难理解了。平时师父讲了很多了，因为今天有刚来的呀，有刚学佛的呀，有没学过大乘佛法的，所以师父要尽量能解他能听明白的。你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解尽量他能听明白的。可能这些就你们来讲都是，有的人都知道了，一提就明白，但是我看你们眼睛都忘了，好像也不明白。所以你就回去要多听几次了，多听几次。再接着呢，他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就周游四方各七步，他不是往前走七步啊，是东西南北各走七步，懂不懂啊？东西南北各走七步，他这个七步是怎么走的？有人讲他这个七步是往前走的，前面假如前面是南边，就那边是南边，往南边走了七步又回来。其实有的法师，天台宗的法师，有的法师是怎么讲的，他这贴阵走的，走画一个圆，他是画了一个圆，每一个圆这个正确的，假如这个方向是北边，走到这个西，走到这个东边的时候，他这样画圈走的，有的法师是这样讲的。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追究到底这个佛是怎么走的，就很麻烦，你懂吗？就有的人偏要追究这个佛到底是怎么走的，有的人就说是往前走七步又回来，那就是走了几步啊，其实是走了七步，但是呢他又重复了这七步。天台宗的法师讲得很圆满，他正好走这七步是画个圆，贴着走一步开始转个身，往东走，斜着东南也走了，画个圈，七步正好到正东了，再贴正东再走一个，走七步画个半圈正好正南。有的法师是这样讲的，就有的人很古怪，他偏要追究这个佛是怎么走的，但是佛是东西南北各行七步，每一步都生一朵莲花，是代表什么意思？平时我们都是做忏法也好，做佛七也好，都要什么呀？香汤铺地的。它意味着什么？这个佛呀，跟我们世间人出现于世不一样，它是有大因缘出现的。我们是有什么大业力而来的，所以这个脚必须要沾这个地。尘是什么意思啊？尘是，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尘呢，是业，是染着的。但是呢，这个地呢，又代表心的意思，就地，地又包含着很多宝藏啊。曾经师父解《地藏经》的时候，你们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的意思就是地有福藏，有宝藏。但是呢，《大乘经》有记载，地代表什么意思啊？心，地的意思就是心。懂吗？但是你讲到大乘经的话，就是离开地离开心就不能修行，不能生法，一切的法一切的都是由地而出， 出现的，在我们娑婆世界而言，或者古人会有一个说的话，或者是拜土地的，什么地可触金呐、啊，地可触银，自古以来我们就对地的崇拜呀、啊，就很重要了。再一个，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个脚不沾地会出现莲花呢？释迦牟尼佛的心是清净的，我们凡夫的地是心呐、啊，是乌七八糟的，全是尘土，能听明白吧？释迦牟尼佛的心是什么样的呢？心地是无染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它，所以佛降生于世，脚不沾地，踩下地而就出现一朵莲花，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佛说法都是与比喻方便和应现的，所以这种是意味着佛呢的心地是清净的，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像我们踩一下都是起灰了，踩一下地都起灰了，穿个白色的裤子都搞脏了。所以这个往生西方呢，也是希望大家离开这个尘土，往生呢净土。曾经师父解那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土和极乐世界那个土叫度，当时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就周游其部，出现了这个莲花。后来从他幼类降生到他出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周游四方各七部出现莲花。中国的大乘汉传佛教的大乘法师把它定为了什么？八相成道的其中的一项，第二项，太子降生。第一项是成相入胎，就是摩野夫人做梦睡觉，有一个六牙白象驮着一个小婴儿，就进了他的肚子里边。第二项就是太子降生，也就是所讲的一手指天和一手指地，知道吧？在密宗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派会怎么样？会定为十二因缘，有十二张图，但我们呢就有八张图，能听明白吧？但是它是随着各个宗派的因缘教法不一样，所要阐述的它的修行的方式和过程，明白吧？太子降生这一项，它到底代表着什么？那个上面都写了。那个上面，那个发愿文上面写的，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代表着呢，我们先说大乘佛法吧，代表着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是相应的，一代表着他的相应。但是相应到底是哪里相应？释迦牟尼佛畅怀的，就是畅所的本怀。佛性相应，明白吧？根据释迦牟尼佛唱，就是呢，他把他的佛的本怀讲出来了，显发他的本怀是什么？佛性相应。第二，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大使因缘来到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大使因缘是什么？他曾经成佛，和他做菩萨的时候来过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大乘佛法的法华思想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的应现是释迦牟尼佛应现还是众生应现？是说白了是众生应现。为什么呀？因为佛是没有众生可度的，但是佛是怎么出现于世的？因众生而出现于世的。到底是佛因众生出现于世，还是佛想度众生出现于世的，还是我们众生祈愿他出现于世的？其实说实话，是我们众生的祈愿他出现于世的，不是说他想度众生就想来娑婆世界来弘法才来的，不是的，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祈愿出现于世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应现降生和太子的这个相是为谁应现的？其实就是我们众生的相， 能听明白吧？是我们众生的相。若见诸相非相的，即见如来，这句话是大家都知道吧？《金刚经》云的。所以佛到底是什么相呢？众生相，能听明白吧？佛的相是众生的相。所以佛有三身，他我们最能见到的这种相是什么？就我们娑婆世界的成佛因缘，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相，那就是太子降生的相。这个就很难理解了，要靠你慢慢的去顺，慢慢的去顺，慢慢的去想。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啊，微妙就微妙在这儿。按照大乘佛法的思想去闻思修，对佛塔的闻思修啊来讲，是很难升起我执的，很难用上经验的，也很难让自己的我执有立场可占。所以这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了，知道有我，还让我这个我呢显发出来。一旦我显发出来的时候呢，还不让你这个我安住下来。所以这就是一种修行方式。所以佛出现于世，现这种相是谁的相？众生的相。众生的相，众生的相。但是就众生还未成佛的时候，发起想成佛的心的时候，这种相是什么相？是佛相。很怪异吧？就众生的因缘来讲，这是众生，就佛的因缘来讲，这是众生的相。但就众生想成佛的这颗心的时候，这个相，就这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这种相是什么相？是佛的相。所以众生啊想成佛，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因缘？转变因缘和离开因缘，而转变自己，不是众生，明白吧？不是众生，是要成佛的。但是在已经走上成佛的路当中，告诉自己不要用众生的以前做众生的那个方式和想法来看待你修行的这条路，那就是若以音声色相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能明白吧？这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修行了。就再重说一遍吧，你可能还有点迷糊了，再重说一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种相是什么相？就佛的本怀来讲，这是众生的相，这个一手指天了，一手指地。但就众生想成佛的这颗心，这是谁的相？这是佛的相，明白吧？佛应现的相，还是应现的相。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众生啊想离苦，再说的确定一点，加重想离苦必须得发起想成佛的心，所以这就是成佛的相。真正走上成佛的这条路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相是什么相？这种应现的这种相降生了。你已经走上修行的这条路了，这已经变成了这种相了。但是变成了这种相，没有这种心，所以经典会有一句话讲了，什么呀？若以音声色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意味着什么？就是告诉大家，已经走上了修行这条路的时候，不要再用没有修行时候，甚至想修行的时候的那个以前的那个过日子的心，那种想法、那种思路和那种心态来看待修行的这条路，就是不要用那种心了。你就是什么？这个相就可以意味着是佛相，也可以意味着是众生相。能听明白吧？所以经典有说，若以音声色相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能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这种相到底是干嘛的？是引众生的，把众生什么样啊，来把众生的想成佛离苦的这个心什么样，通过这种相，看了这种相，众生就会有着，有着了之后就会发起这种心，这种心发起了也会走上这条路， 这条路走上来的时候还怕大家走歪路，就用再用这种相来度你。是什么相？不要再用那种以前的想法和思路来走这条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应现这些相，不管是成相入胎、太子降生，还是游历四门、玉成出家，就是雪山就剃度玉成出家，还有雪山修道，后来又触转法轮、大转法轮、涅槃之类的，这些相都是意味着什么？就像师父说的一样，因为你在真正的修行的时候要经历这种八相的因缘，就会看到这个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会起的种种念头，在一个阶段就会生一样的心，这种心就会跟这种八相成道的这种相相应，你明白吧？就会相应，一相应的时候你想起师父讲那句话，你就会可以度过那个时期，你也不会被当时的那颗心所影响，不会上进，而不会一影响一停留，那你坐下还是凡夫，明白吧？哪怕你已经过了，像禅宗讲过了出关了重关，但是你在重关死到那哈儿了，对不起，你还是，说实话就佛来讲你还是凡夫，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吧？有点意思吧？但是修行人嘛，要说修行上的比较专业一点的话和专业一点的思路，因为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是已经念佛的了，已经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极了，什么是是不是修道了，是不是苦集灭道，他有所了解了，十二因缘也知道一点点，所以师父要讲给你。所以我们今天要举办这个浴佛法会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告诉你刚才师父你已经走上这条道了，甚至没有走上这条道的人，还在世间的人也要知道师父说这种这些话的意思，不要用以往那种事情来关照这种事情，已经无常过去了，世间人要用无常来看待，但他却用着80岁了还是要用40岁人的心去生活，怎么可能呢？80年代的人还是要用80年代看90年代呀，是不是？现在这个刚出生的人他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不能沟通，不能与法沟通，不能与佛沟通，世间就是不能与人沟通，不能与现前的因缘沟通，那就是世间法。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不能与佛沟通，不能与你修行的法门沟通，也不能与你修行的现前起的心沟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能听明白吧？回去这个录音嘛，当下听不明白多听几次，要经常听的，就是这个意思，要经常听。所以我们举办这个浴佛法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来告诉大家这个目的，明白吧？佛当时也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今天虽说没见过佛，来参加这个法会也是这个目的，懂不懂啊？唯有放下自己的执念，才能与道、与法、与一切沟通和相应。怎么样来用这个东西？说实话，不管是世间人还是修道人，一定有一个佛教，一定有佛教。不要说了，佛遍处都是，信其他宗教可不可以？就真正的人的成就和觉悟因缘来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相，明确的相，你明白吗？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不能有个含糊的。你要是自己啊，要做什么事都是含糊，都可以随便放纵自己的想法和念头，可能世间人会说，哎，这是一种开发自己的内在的潜能，就是如牛顿一般多思维，多思维。 或者是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这上面，放在那上面。但是我告诉你，师父前两天讲了一句话，凡夫啊就喜欢朝三暮四，但不是那种难听的，其实不管是什么事他都喜欢朝三暮四。就自己的内心的，假如说你有一个更好的创新，更好的想法，一般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智慧啦，哎，可能会创造什么，会发明什么，他就喜欢朝三暮四。其实要把这种朝三暮四的心呐、啊，确认下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要确认下来。就跟你念佛，一定要确认自己念佛是为了往生西方，不要一会儿念佛又是为了消灾，一会儿念佛又是为了起诈平安，一会儿又是搞这个搞那个，所以这个心就喜欢朝三暮四，就很麻烦的。到后来你的道业呀、啊、和事情基本上都不能成就的，不管是事情还是修道，哪里都不能成就。所以我们遇佛也是为了干嘛？通过这种相，每年都遇佛，甚至每天遇佛工作经来讲也要遇佛，来干嘛？来确认我们这个朝三暮四的心，不要朝三暮四，也不要就想什么样啊，用自己的意思来判断一切的事物，也包括修行和佛说的话，还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告诉你，不可能的。因缘要是一到的话，可能以往说有的人会无神论也好啊，不管这什么什么都是骗人的，或者这些就是这种道理，我认为的就是这种道理。但是你这种认为要是因缘无常到的时候是不管用的，是不管用的。所以我们遇佛就是这种意思了，明白吧？就说的很广了，很广。所以我们今天就举办这个遇佛法会，遇佛法会要唱赞子啊，要有相声的呀，大家要散花呀，要供养啊，要赞叹呐、啊。我们不也散花了吗？每个人拿个小花瓣。其实散花是整个一枝花而散，不是养花瓣的。花瓣是为了好看，其实是整个一朵花，大家要记住，整个一朵花就是放到这个上面叫散花，不是一个花瓣了。那花瓣只是为了好看，所以我们要一朵花。所以我们又以大乘的方便接引众生的方式，又会搞一个小七宝石叫一下，叫到这个海螺上。大家很奇怪呀，为什么会放海螺呀？师父还告诉大家为什么。大乘经中有记载，击大法鼓，吹大法螺，竖大法床，听过吧？法华经都有记载的吗？法严经也有啊。佛未讲法之前，天人会讲吹呀、啊、敲天鼓啊。很奇怪，天鼓不用人敲自然就会鸣，天鼓不用人敲的自然，像我们这个鼓还得人敲。那个法螺呀也是的，自然就会响，它有那个像，但是却没有人的作为。你要记住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有那种人的像和生活的像和什么宝树成安，但是却没人的作为。人一作为就对不起了，就是五欲六尘贪嗔痴。所以这个天鼓自然鸣，法螺呢自然吹。为什么我们会以拿宝来供佛呢？不是说有人讲的，别的地方都放个钱箱，放个青瓷敲，遇一下佛放点钱，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要拿宝供养，以这个相来显发出我们对释迦佛的恭敬心，所以拿这个七宝石。海这种螺代表什么？古代以贝为钱，就以贝为钱，知道吧？古代的钱是贝呀，不是黄金，你懂吧？就是小贝壳还是什么东西的，把它当钱。后来就演变成了黄金了，现在就更惨，连贝都不值。纸票子一烧都坏了，就一张纸一点就没有了，连贝壳还烧不烂呢，就现在更惨。我们更被骗的，哎呀，被这五欲六尘骗的，拿一个破纸天天都不到了，也睡不着觉。所以它意味着什么？因为螺 是大海里边的，因为锣放在我们这耳朵上面，大家会说一听有大海的声音，就是小学或者是有一些课文啊就会讲锣是旋转的。所以在密宗啊能找到这样转的锣，那个一个锣都要十几万的。以前我们那个法师有个居士供养一个这样的锣，就是这样转的，那个锣就是跟人家是反着转的，反跟我们这个锣是反着转的，那叫什么锣呀？
主旋锣。
对对对，就是很贵，十几万。那种锣就是被一些收藏家所就是收藏起来，这是稍微提一下，不是提高大家的价值观，对物质的贪婪，稍微说一下。锣就是代表着海里边的，锣它是旋转的，而且通过旋转能发出声音，而且还是因缘出自海，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就具这样的功能。大乘佛法就是旋转而无碍，旋转无碍就是法。什么是佛法？没有分争斗，没有对立，知不知道？佛说的法没有争斗，没有对立，不会像我们咱们说的话，前语不搭前言不搭后语，跟人家讲件事都是收不了尾了，话吐出去就很怎么不相应呢？就是你说他是谎话吧，他不是谎话，但是他前边说的跟后边说的就不相应，这种法是不能听的，你明白吗？而且这种法呢还是嘴巴跟心也不相应，所以这就是一种怎么样争斗和对峙。所以佛说的法是旋转无碍的，所以这才能出现因。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法。楞严经中有一句话讲，他说此方清真教体，清净在因闻，其实就是在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法。所以在佛教大乘经典能记住啊，因是什么？因就是法，什么天鼓的声音啊，法螺的声音啊，还有一些天人散花的声音呐、还有一些诸佛说法的声音呐、和一些听法的相的声音，这都是在说什么？说法。所以这海螺就会旋转出来，无碍，明白吧？没有争斗的声音才是佛法，就是这个意思。也希望大家在做事当中不要有争斗，言嘴巴说的和行要跟心一致，你的身口意也要跟佛相应，所以你这就才是什么？才是真的，就是真的法，你能听明白吧？才是真的法，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大乘佛法说旋转无碍，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圆通的意思。说白了，也是前边没有对立，没有分别，是心佛众生是相应的。也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还有我们的想法跟佛相应，也要跟现实的什么样戒律相应，就不要经常说谎话，也不要什么样做出一些听起来前面说的话跟后边搞得不一样，这边做的跟那边做的也不一样，那个就有点太搞笑了吧。你听不懂大乘佛法，但是你能听懂这个，不是？所以这个锣呢，它的因缘出自海，它的因缘出自海。所以普贤方便品当中呢说有因生海，它也具备因生海的，它的因缘和它的相可以让我们什么通过学佛可以呢回到因缘。所以学佛的时候会有一句话禅宗说见到本来面目，听没听过这句话呀？收的 QQ 号的名字叫本来面目啊。这见到本来面目就是什么？回到本有之处，就是佛在华严经说的一切皆是佛的法身，什么都离不开自性，明白吧？这个海螺就可以回到它的本有的因缘，它出生在哪里？大海。海又是深广很大的，又深又广，就代表我们，就代表什么？诸佛的愿力又深又广。所以这里边既有佛的什么呀，佛位的果报庄严， 又有佛的度众生的方便，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海螺供在这儿，完了把个宝贝放到上面去，甚至浇一下，是为了什么？通过这个海螺的加持，其实海螺就是意味着什么？大什么？就是法的加持，来怎么样？来随顺它的方便，随顺它什么样的方便？它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希望你这个宝呢能传得很远，也希望你这个宝呢能传能什么呀？能很深，回归它到本来的自信。其实这个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为什么？凡夫说到心都是钱呐、房子啊、老婆呀、儿子啊、丈夫啊，什么东西，什么乱糟东西？你说你的心是什么？所以就是代表这个意思。我们的心先显发出来，让我们的心显发出来。所以佛在经典说：“哎呀，凡夫能受到人身有苦是为什么？贪嗔痴，你的心是贪嗔痴的哦，贪嗔痴知道了。凡夫的心是贪嗔痴，知道贪嗔痴的时候要离开它呀，知道了之后要离开呀，知道苦的因缘是贪嗔痴啊，要离开它。那离开的方法是什么？是佛的方便，持戒、忍辱、六波罗蜜、精进、禅定、智慧，再通过这种方便而到达什么？那就是佛的佛乘也好，佛性也好，明白吧？所以这个螺就会把你给旋转的到它本来的那个地方，这个有没有点意思啊？所以佛说大乘佛法就是开示悟入，到什么？到我们成佛。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凡夫呢，一定要修行人，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情况，也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从初开始的认识到最后的认识，都要一直都是这种过程，每天都要认识自己的。修行人要拿什么认识？拿佛说的经典，拿什么来维护住自己想认识的这颗心？那就是持戒、念佛、修行的方法，明白吗？你做一件事是要有个东西看护的，那就是师父经常讲的大乘佛法，就是以心来修心，以心来护心，就是以心来修心。所以人家有的法师不讲吗？修习佛道是内心的修行，能听明白吧？所以真正的说到遇佛的这个相的话，刚刚师父已经教你了修行的方式，修行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来修的。你记住，这几天师父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哪怕你知道什么，知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记住师父一句话，我们不是佛，还在佛的照耀之下。不要到后来修了大乘佛法，学了点佛法，就说佛也是没有了，连佛都没有了，就说自己了。其实没有佛就有我，就我呀，没有佛就有我。你一定要记住，凡夫无佛的话，就会有你的话，就会有我的，有我就很麻烦，就很麻烦。所以要是修行修到后来只没有佛了，只剩下我。虽说嘴巴讲的佛法和内心知道的和内心的知见让一般人听啊，他讲出来呀，或者是很有道理，但是你记住，要是无佛的话，那就剩下我了。你是凡夫，不是圣人，不能把自己看得非常高，要把自己看在自己的本位上。什么是本位呢？到什么时候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所以天台宗说有判教啊，到什么时候就会知道自己是修行是什么样子，因为要发起什么样的心了。所以就真正的佛法就是告知我们这个，能听明白吧？所以真正的般若时啊，像金刚经啊，比较明显的啦，就是离相法门。其实离相是离什么相？内心的所执相，内心的所执相。内心的什么是相？大家知道吗？ 象是什么样出来的？那是眼耳鼻舌而出来的，是通过我们的内心而出来的象。我们的内心，记住啊，佛的内心有没有相呢？就凡夫有相而言是无相的，所以大家还要有所了解。所以想了解大乘佛法的话，一定要以般若为髓，就是骨髓呀。这骨头里边虽说以大乘佛法，以法华经和大乘思想为脊柱啊，就是这种脊柱嘛，但是你记住一定要以般若为